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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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净土圣贤录，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尼师，诸位莲友，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受我们上常下福大和尚的嘱咐，来与大家一块儿学习净土圣贤录这本书啊。那我们无量寿寺作为一个净土道场，还是慧远祖师的一个道场啊。最早大法东来，在慧远法师在东林寺结白莲社123人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啊。从那里到东土之后开始，又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啊，出了很多往生净土的这个圣贤。那欲知上山路，须问过来人呐。那我们想要往生极乐世界，也需要通过这些往生者给我们表好法。还记得今年在过年普查的时候啊，这个我们的大和尚说呀，每个人都要找一个自己的好样子，去跟着这个好样子去修学啊。那我们净土法门就按照净土的这个圣贤录里边有很多好样子，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或一位，或两位，或十位、八位啊，都是可以来，从而一直修行，不辜负这一期的人生啊。更何况我们还有出家人啊，这个比丘、比丘尼啊，这都是要做人天师表啊，更要去弘扬这个法门啊。那这个讲法风格每个人各有不同啊，或有显得文绉绉的，或有显得这个粗线条的，比较粗犷直接一点的。但不论哪一种讲法，它都统称为指月的手指啊，不要在这个指月的手指上过于去执着，产生了法执啊。我们要顺着这个手指能看到天上的那一轮圆月啊。那作为净土法门来说啊，包括我们要一块学习的这个净土圣贤录啊，他们已经是给我们做了前行啊，做了一个很好的好样子啊。我们一直修行啊，跟着他们走，那是没有错的啊。你不要啊，这个你说这个啊怎么样怎么样，那个怎么样怎么样，始终就在这个语言文字上啊。你要通过这个语言文字能见到天上的那一轮圆月。对于我们念佛法门来说，就是通过语言文字的指引能够见到阿弥陀佛啊。那除了有这个指月的手指，我们还要去顺着这个手指看。我们对于净土法门来说，如何是顺着这个手指看，就是信愿念佛。哎，你看我们无量寿寺广佛寺这一条坚持得非常好，每天都有念佛的共修 啊，可能还有的大家还自己秘密的在屋里边都有自修啊，啊，那我们今天开始先把前面有两篇序加一篇这个集诵，简单的来学一下，大概的对这个圣贤录有一个大概的了解。那第一篇序是流通序，是印光法师所写。那印光法师是作为我们净土第十三代祖师啊，祖师之所以称之为祖师，第一，他能深契于佛心啊，他很契合佛的这个心呐。啊，那禅就是佛心呐。那我们净土法门啊，也是能够深契于这个佛心呐。啊，只不过是方法的不一样。他除了能够深契佛心，他的行持能够规范我们后边的这个学人，哎，这样的能称之为祖师。那第一篇是他写，那就说明印光法师看到了这一个净土圣贤录，我们不应该去升起这个再有怀疑，哎呀，有没有往生的呀，到底是真的假的呀，祖师亲自来认证啊啊。那好，第一篇序流通序，净土法门广大如法界，究竟若虚空，一切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一切行门无不还归此法界。这就直接开门见山，就告诉我们净土法门广大，如同大海一般啊，像这个体积比较大的大象啊、鲸鱼啊，不能够把这个大海水引进，像一只蚂蚁进入到这个大海里，它也能够得到饱满啊。一切的法门无不从此法界流，那一切法门以明心为要，明心之要无如念佛，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呀。一切行门无不还归此法界，从善财童子这个五食三餐啊，善财童子这个五食三餐，最后这个参到普贤菩萨座下，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一直到这个末后这个最后一时叫法华涅槃时，都在声明发意啊。那这就是一切的行门的啊指归。天资聪颖者，每以事简易而理庸常，遂不加详审。就是说有一些人呢，他很聪明，那净土法门的这个事上非常的简单啊，我们能够去称去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直接与佛事感应道交，就这么容易啊！十念一念，十生一生，大功告成啊，待业往生啊，甚至地狱猛火现前啊，这个人造恶一辈子，都已经堕到地狱中了，蒙到大善之时，为他开显这个净土法门，他能够升起一念的信心去念这句佛号，哎，这个地狱的猛火就化为清凉风啊。那他的理也非常的庸常，庸就是很平庸，很常见。他常见在哪里呢？你通过只有啊，有一个极乐世界，有一个阿弥陀佛，那有一个阿弥陀佛，他就能千江有水千江映啊。但就是由于他行持上简单，理上又很平常，所以就搞得我们总想显示自己这个，哎呀，你看我多聪明啊！他自己不但不修习吧，不修习这个念佛，而且经常发起来议论，哦，你那个不行啊！甚至我们身边都有这样的人呐，看到别人哦，拿着念珠，拿着计数器在念佛，他就啊，只看这个表象啊，万一人家是真的能念呢？啊， 不仅他这样看不上还不算，他还要阻止破坏他人的羞耻啊。他为什么要破坏呢？来显，哎呀，你看我很聪明啊，比你要好，你除了会念个佛你还会干什么啊？这就像是你的眼睛能看到外边的一切境界，但你看不到你自己的眼睫毛啊。你在这个道理上知道的很多，哎呀，又是自信又是虚空啊，但是你不知道就是自己的一个妄想，而且还是世智变聪。世智变聪就是你在世间的所见所为来去揣测佛的这种智慧啊，而且还自己把自己给搞一个，哎呀，我不仅通宗门还通教下啊。宗门呢就是不立文字啊，向上一着啊，大家一说啊什么是佛性，你给他伸个手指啊，你告诉他如何啊，毕就像我们经常上堂法语，毕竟应如何道，道得来道不来。哎，教就指的教下语言文字啊，这个尤其以天台教官是最为显著啊，他自己觉得他这些都通啊，但在佛看来是可怜悯者，你实际上是落于这种知见立知的无明根本，你还不知道啊。那我们现在返回来想一想，华严归宗也是求生净土，你看十大愿王导归极乐，这我们大和尚也经常提倡大家去读诵这个普贤菩萨恒愿品啊，文殊普贤都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你想想，文殊师利菩萨作为智慧第一啊，啊，他是过去七佛之师，他不仅是七佛之师，可能是无量佛的老师啊，佛母啊，他都要去往生这个极乐世界啊。那普贤菩萨身居这个华藏界，实际上是古佛再来长吉光土啊。他影啊，他有一个形就有一个影，影现娑婆，在这个娑婆现一个影，莲花会上能够记方名啊。你看我们经常读普贤恒愿品里边就有嘛，面见彼佛阿弥陀嘛啊。那你想想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那他在做这样的事又是什么样的事啊？那我们稍微的去通过学习能够明白这些道理啊，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但是我们拐回来说，烦恼惑业啊，见惑思惑无明惑尘沙惑都还没有断啊。这首先是惑业未断，那你要走这个生死也未了啊！你现在你说啊，你在这儿说哦，这个实际上没有生死，对不对啊？是对啊，他站在离体上是这样，可是你有没有生死？你仍然有啊！你想想我们阳的时候，一个发烧过来都让你倒在床上都不能动，一个腰疼腿疼过来都让你，一个咳嗽可能都让你难受的不得了啊，你稍微的，我们这一期侠满人身能得到，那也是很微脆，那一气上不来就成了隔世，那这个隔世可能还不如上一世啊。罗汉有隔音之谜，菩萨有隔胎之昏呐。这就他印祖就打了一个比喻，就像这个我们离景德镇比较近呐，就像是没有烧制的陶器，它已经成型了，没有烧，没有进火烧，没有进火烧呢，雨一淋，这个陶器就化掉啊。所以说释迦牟尼佛就特别特开净土法门，无问自说这个阿弥陀经是希望上到文殊普贤这样的圣人，下到啊三恶道的众生 上圣下凡，而且是能够当生直出生死啊。你看我们要求圣道门获得解脱，有两条路可以走，一个是仗自己的力量，仗自己的力量你要就像刚才说的要断惑证真，你要到什么程度呢？惑尽情空，还要破无明才能成为法身大士，一直断尽成为等觉妙觉，这些菩萨最后再断尽。那净土法门不一样，它能够代业往生，而且是当生。我们人生很短啊，啊，佛在世，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是人寿百岁，现在差不多又过了2000多年，差不多人寿就是啊70-80岁左右，能够了脱生死啊。那这就是净土法门的殊胜之地。你一到极乐世界，你这个你就相当于是这个陶器经过火去烧，一烧了之后这个陶器就不怕你。你没有到极乐世界啊，那你就相当于是这个陶器没有烧，还是一滩烂泥巴啊。尤其是一经雨一来，这个雨一下它就会化掉啊。这个文殊普贤两位大士啊，都已经早就已经成佛啊，只不过是示现的菩萨身份啊，自己以身作则呀啊。你看我聪明不聪明，你还能赶得上我的聪明吗啊？你要能赶上文殊师利菩萨的聪明，那说不定你也可以做东土小文殊了。这个他还发愿求往生啊，那你再拐回来我们自身根基，我们的智慧和文殊师利菩萨能不能比？我们的行持能不能和普贤菩萨比？普贤菩萨都是念念相续，无有间断啊！你看十大愿王都是啊，那我们是什么相续啊？念念都是轮回相续。哎呀，今天哎，这个人好，那个人不好，这个人短，那个人长，要不然就是哎呀，我这个不舒服难受啊，都要听我的，始终都是烦恼祸业。我们在这个上面相续，所以说就轮回呀啊。哎，这样的话我们通过这个一个通过教理知道净土法门的殊胜，这是审他啊。那审字呢，就是说对于自己的根基的这个审定。哎，你这样一通过这样的比较审定啊，可能觉得哎呀，以前还要发愿度众生，看来都是一个没有烧的这个瓷器，现在还是先要去遵守释迦牟尼佛这个三根普披的这个教法啊。像跟随着文殊普贤马明菩萨龙树菩萨啊，到中国之后，你像有远公啊、智者大师、善导大师、永明延寿禅师，这一些这个菩萨大师啊，一块往前走，一师大愿王啊，导归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啊，也能以期待圆满我们这一期的佛果，做究竟的大丈夫啊。尤其我们出家人呐、一说出家乃大丈夫之行啊，既然出家就不要在世间去轮回啊，不要把你世间的习气带进来。我们出了家是为什么？就是为了办道啊啊。所以说以前古德有云，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还，这是很可怕的啊。你不要在这里啊觉得哎呀，反正也没人管啊，我自己养养花种种草也过得很滋润啊，过两天一上秤又胖了不少啊，那这就有违背我们出家人。我们出家是要修学圣道啊啊，这从佛给我们开的教戒以及 教理都是以我们出家人为先导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更要做好表率，更何况我们这个地方还有居士、沙弥与净人，我们更要为他们去做好这个表率啊。像我们这个智克严理法师他就做的比较好啊，包括演文法师这个随众都是比较好，都值得很，都是值得我们赞叹的。这些好样子为什么不学？非要学那些个啊，有的没的，一见面，哎呀，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那就有违背我们出家根本的这个之心呐。啊，那这个大丈夫，我们还是像啊名字上的，还不究竟，没有利和用，没有这个没有利呀、啊，只是一个占了一个名字。产生不了作用。那我们通过圆满这个佛果之后，你证得这个佛果，就相当于是那个瓷器已经经火烧过，你再出来去拿它插花啊、去做装饰，它不怕雨，它不怕雨啊。那这样的话，这么大的利益，尤其是净土法门能够当生往生的利益，你还会让给别人吗？大家可能在座的都比我大，可能有年龄大一点的将近70，年轻一点的也就是可能有30多呀。但是这一气不来，即为隔世啊。那这个时候种种法门的抉择就成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这个就要一个是对法门的审定，一个是对自己根基的审定啊。那从这个佛法传到中国以来，有亲证三昧现生得道往生的有很多，也有烦恼惑业，甚至我们这个后边讲到的圣贤中还有畜生有往生的这就是阿弥陀佛的慈悲呀啊，那就是数不胜数，都是仗佛慈力啊。那这个康熙年乾隆年间，彭继清居士让他的侄子西素记录往生净土诸传啊。首先他标明了此法门的这个教主就是阿弥陀佛，后边有观音、释智、文殊、普贤，这些是阐，就是说去一个是教主，第二就是要弘扬这个法门的这个菩萨像观音、释智、文殊、普贤这些圣众。再往后就是往生的比丘、比丘尼王国王、大臣士大夫、庶民乃至于女人，甚至这个畜生之类畜生类的，大概有500多个人这是初编，就已经叫净土圣贤录。不管他是凡和愚，他都是入到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大愿海之中啊，能够证到极光长极光乐。那这个时候净土有无量的净土，十方佛它有无量的净土，每一个净土中它又包含四土。第一土叫长极光土这个长极光土是谁居住的呢？是只有佛能居住那第二是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一般就是菩萨大士在极乐世界，比如说像这个观音呐、释智啊、文殊师利啊、普贤呐这些菩萨大士所居住的第三土是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那就是声闻，极乐世界我们经常读诵弥陀经声闻弟子无量无边。第四土就是凡圣同居土现在一般我们能够通过凡圣同居土，其他佛的这个四土 它是不相融通的，你要靠你自己的功夫，或者到长吉光，或者是到十报庄严方便有余土，或者是这个凡圣同居土。但极乐世界不一样，你只要得到往生，哪怕是边地一城啊，无非就是等一个花开的时间。花一开，首先你能看到极乐世界的声闻众，那你能够到这个方便有余土，你能够看到观音世至文殊普贤这样的大菩萨，你等同于升到了这个十报庄严土。你到了极乐世界，你能够倾听阿弥陀佛给你讲经说法啊，亲承弥陀去城市供养这个阿弥陀佛啊，那你能见到佛，那你就在长吉光土。长吉光土是唯佛与佛方能究竟，所以说通过这里我们就能知道净土法门它是一个，它深到哪里，它是只有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哎，他能升到这里啊，这也是释迦牟尼佛的一个一代释教的特别法门，也是三世诸佛的总持要道。到了这个道光末年呢，有一个居士胡挺啊，刚才提的是这个彭继清居士的侄子彭熙素来整理了初编啊，到了道光年间的末年呢，这个胡挺就是根据乾隆之后的往生的人又有差不多这个100多人，百十人嘛，这就有了续编。到了咸丰年间啊，那个时候就开始打仗了啊，这个提倡净土的人就少了，因为打仗啊，一打仗人的心就不安定，不安定他就，你身安则道隆啊，他的身都不安，你怎么让他去修道啊？所以说到那个时候逐渐的这个世道人心呢越来越下，加上西方文化的大量驱入啊，你但凡是有这种要度众生帮助众生悲心的这些人都会提倡因果报应啊，家庭教育这些方法。除了这个，你想要去获得究竟意义上最简单最直接就是信愿念佛呀啊，你但凡是有正知正见的都会跟着这个去跟着这股风去走。所以说这个数十年以来啊，又编辑了200多人，这叫圣贤录的三编。三编是德森法师所编辑，德森法师他早年也是参禅的，早年参禅他到普陀山，当时印光大师在普陀山藏经楼居住，在那里闭关啊，他就去和另一个法师拜访了这个印祖，印祖就给他们说现在这个人的根基不行啊，还是末法时代唯一念佛得度生死，他就放下他的以前的那个执见，专心念佛，也是亲证念佛三昧啊，通过德森法师才把这个初编续编三编这个净土圣贤录才算是完整啊。那在以前的时候，由于你看我们现在网上买个东西快递都很快，慢的话3-4天，再慢点1星期，最多不超过10天，除非它丢了啊。以前没有轮船，火车也很少啊，邮局报馆都是近现代的产物啊，那所以说以前有很多往生的也不相知啊啊，所以说这个净土法门这个道法 他是大兴过的，但是所记的往生者只有这么多。一个是一方面是缺乏记录，另一方面就是说的所记录的这些古书通过不断的打仗啊，这战乱呢、啊、就遗失掉了啊。那如果你像在印祖那个时代就开始有邮局啊什么的，你包括我们的文钞就是通过这个邮局的书信的这个来往编辑而成的。那这个虽数十万，能够记录十几万人都往生净土也不是很多呀啊。所以说我们去读去学习这本书的时候，不能够去以古论今，就说哎呀你这个念佛往生不一定是真的。我们可以看觉得好像是，想一想，你看这个也不能以现在的这个眼光去看以前，觉得好像哎呀以前净土法门不是很兴。其实我们有祖师啊，你看这个善导大师在长安，现在我们离东林寺比较近，东林寺有一个活动十天百万佛号，在善导大师这个活动就起源于善导大师时代。善导大师时代那个时候可不是十天念够一百万佛号，他是七天就要念够了啊。少康大师是我们的五祖，在新定啊，新定他刚到那里的时候，那里一句佛号都没有啊。以前出家人还能起食，现在由于这个社会在发展啊，也逐渐的在变好，我们就不需要再像佛事一样出去起食。加上我们的宗教是皇帝请过来的，直接受皇家的供养。在新定他刚到新定的时候去起钱，起到的钱他就给这个小孩子啊，你念一声佛我给你一个钱，到后边你念十声佛我给你个钱啊。一年的时间，新定那个地方所有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会念佛，而且你在这个道路上都能听到念佛声。现在我们在道路上能听到什么声这个都是一些世俗的音乐声。那个时候往生的人那可不是百千万亿啊。你看现在我们虽然说千里之外，可能尤其是现在呀，你看坐个飞机一下，早上出发晚上就到，或者是这个寄个快递，寄个这个，在印祖那个时候还是要去邮局邮寄，都能够知道。即使是这样，还有很多的没有记录下来的，那就说往生的人都是非常的多。那印祖呢，他也希望这个世间的人敦伦尽分。敦伦尽分就是守好我们的这个本分啊，作为我们出家人守好我们出家人的本分，专心修道方为出家人的本分啊。出家是干嘛呀？就是要处理不仅仅是你剃了个头穿了这件衣服就叫出家，你更多的是要处理三界之家呀，要真正的能做人天师表。那居士还有他居士的本分呢，你作为一个女儿你就要去孝养父母啊，你孝养父母你就按和佛所宣讲的这个敬业三福的第一福孝养父母啊。你能够到寺院里边来发心啊，来做饭来打扫卫生，你就有成事师长，你把这个功德回向往生啊，只要占一项敬业三福，只要占一项，在印光法师就说你只要回向往生都是能得往生的。这就是净土法门殊胜的地方啊。闲下来的时候不要使自己的邪念都起来啊，要存真诚之念，诚念最好的诚念就是我们来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那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你看，先歇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个里边就有戒的含义。所以说我们净土法门这个始照于华严，一即一切，它里边就包含有戒。戒首先有诸恶莫作，它有止，翻过来它就有众善奉行。哦，那这个摄心为戒，你在摄心的时候就有先歇存诚，都与我们净土法门有关。那我们最好的先歇存诚就是啊，不啊，这个去持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你在持念的当下，自然而然你要度摄六根呢，那你这个身就不会去造作这个恶业啊。那同时你又在奉行众善，而且是法界至善。哦，这个是基础，这个是基础，守本分啊，管好自己的身口意啊。啊，那其次有一个修持，在这个基础之上，首先是真为生死，发菩提心。那我们自身现在都是生死业力凡夫，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呐。啊，你就像让国外的人去学习中文，让中国的人去学习外语一样。那由得这个学生吗？由不得啊！学校给你安排什么学什么。那这个时候我们要通过去断掉这种分段生死和变异生死，要发起这个菩提心。菩提心它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上求佛道，另一方面是下化众生。那现在来说，由于我们自己还是一个没有烧制的这个瓷器，没有经火烧制的瓷器，那我们先盯着这个上求佛道。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呢？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为我们的修持啊。那这16+16=32个字啊，如果我们真的能做到这32个字，我们现生就与观音、释智、文殊、普贤啊，历代祖师以及往生净土的这些圣贤呐，为其圣友啊。你还要担心哦，我没有道友。你没有道友就是你对净土没有信心。你要有信心了，哎呀，你在这儿念佛的时候，他们都在极乐世界看着你啊。那到临命中死了，那就到了这个如是这个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那这个到了极乐世界的利益，只有佛和佛才能这个知道。那就希望这个大家能够见到闻到的人都能够发愿呢，去往生极乐世界啊。你看在座的各位，首先我们有一个环境，第一，我们无量寿寺就是修学净土；第二，我们又被也是慧远大师的道场；第二，我们又背靠啊东林祖庭和东林大佛，这个净土的文化的展现都能够使我们升起信心啊。可以说，我们都整个世界、整个地球上的学佛人啊，世界佛教看中国呀。哎，你看，虽然说佛教起源于印度，现在印度就都是外道啊，啊，反而是在我们这个中国能够去扎根，它就有它一定的渊源。中国佛教就要看江西呀，我们江西不论是禅宗啊、净土宗啊，各宗各派都有很多的祖师。你看云居山啊、清源山、东林寺。啊，那我们等同于生在这个福地，那既然生在福地，就不要辜负啊这个外在的这个环境啊，莫以空过。你看我们上午诵戒不还有吗？莫以空过，徒设疲劳。啊，这是第一篇序，简单的与大家分享到这里。第二篇序是这个彭熙素居士自己写的。啊，彭熙素居士 他写的时候只有初编。由于彭希素和彭继清他们都是文人出身，那个时候是崇尚这个儒家的思想，所以说大家读他们的这个著作的时候，写的尤其写的序，就觉得文绉绉的感觉只有书生才能讲得了但是我们现在要离开这个书生相，要看他的指挥，这就是指月的手指，你能不能顺着这个手指见到天上的那一轮圆月那这个彭希素居士上来第一句话就是说，志在净土之教，其诸圣人所有以践行者乎他对于这个净土法门这个教也是至高至大至圣这个都是由圣人，这个再高再大的它都是由圣人亲自去给我们实践出来的后边由于他是文人呢，他们家崇尚这个儒教，所以他就引用了孟子的一段话。孟子曰：“形色，天性也。”那这个形色，天性也。那这个形色，简单的来说就是外貌啊、形体呀、与这个。色形就是外貌形体，色就是这个我们的神情啊，容色呀，是发自于我们本然的心性。哎，你看这个人高兴，他就哎呀笑得合不拢嘴，他一哭恼，哎呀皱的感觉他这个地方都能夹死个人呐。那知形色知为天性，则不容离土以言心，知天性之为形色，则不容外心以求土，离土以言心，是以天性为有外也，其所谓心，一介然者而已矣。那这个里边就说，知道这个形体与色法是这个心性的展现，那这个时候就不能离开这个依报的这个国土来谈我们的这个心性。你看我们心坚硬不坚硬？坚硬啊，坚硬，所以你到这个墙你只会撞得疼啊，甚至撞得这就是我们的心性啊，刚强啊，坚硬啊。那这个墙的坚硬恰恰就是我们心性坚硬的一个展现那知道本然的这个心性的展现，就是这些外在外貌啊、形体种种色相，那就不可以离开心性向外去追求一个依报的国土那你舍弃依报的世间来谈这个心性，那这是什么？是以你自心本性之外向外去追求的这个依报的世间就像极乐世界，它是阿弥陀佛五大劫思维的一个产物，那极乐世界的形体与色法、宝树、七宝池、八功德水、七重行树、四色莲花，都是阿弥陀佛这个心的这个展现。由于他的心极致清净，亲证到这个如来圣境，所以说他所感得的这个依报的国土极乐世界，就至极的庄严与清净这是知道这个形色是知为天性，则不容离土以言心，离不开这个不能土外谈心了那后边知道你本然的心性，它展现的就是外貌的形体种种的色相，那就不能离开心性去向外追求依报的世间国土 啊，医报。那这个时候你舍弃世间的医报来谈这个心性，那就是以这个自心本性之外去追求一个医报的这个时间了。那这个时候你的心就是虚无缥缈啊，虚无缥缈啊，而且是空无而空无一物的一个东西啊。那离开心地向外追求去医报世间，那医报的世间外，那也就是说你离开这个医报的国土之外还有一个圆觉本性。那这个时候你所在的医报世间是什么？是一个死寂无知的东西。那这个简单，我们经常就会听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心生则种种法生。医报正报的一个关系，医报随着正报转，同样在无量寿司，有人就能专心办道啊。那有的人他就是要搞是是非非，烦烦恼恼啊，不能安住在道啊，甚至不找点事情都觉得难受哦。那这个就是说心性的一个展现啊。那可能这个你的心比较清静，你来到图书馆，哎呀，我又可以听经闻法，明白道理，可以去让我信这个信心、愿心啊，以及念佛的这个心往上都去增加力度啊。那有的他就过来这儿啊，他就觉得哎呀，来不来呀？哎呀，不来吧，这个面子上过不去啊，这就种种的纠结。这个时候华严经它是一个大乘圆教，而且是纯圆，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它就有四种法界展开：理无碍法界、事无碍法界、理事无碍法界和事事无碍法界。啊，那你像普贤菩萨恨愿品中就有一个偈颂：一切刹海，皆无边呐，以一方面皆清净。这就是华严经里普贤的偈子。啊，不是那个恨愿品的偈颂啊，啊，这个一切刹海啊，他通过这一种方便就都能获得清净，这是由于他一法具足一切法，一清净一切清净。那这个义法对于我们净土法门来说就是信愿念佛这义法啊。而且这义法皆清净，是它实践到什么程度呢？实践到了极则，就是说没有人再能超过他的这种实践力度啊。那还有一个偈颂，就是愿我临欲命终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这是践行的正轨，那个是践行到极则，就很高，是考验功夫的。那这个时候你要践行到什么程度呢？临欲命终的，希望临命终的时候一切障碍尽除。为什么这个普贤菩萨都给我们谈临命终？你看我们现在身体好的时候，哎呀，你去打坐一坐十来个小时，甚至夜不倒单都可以。你有了病呢，这个功夫还在吗？啊，你平常都是空都是假，把你的仇人给你摆在面前，哎呀，我巴不得打他两巴掌。 这就是我们的心。我们在日常中尚且如此，你更何况到临命终的时候，乌世劫来的冤亲债主都来讨债来了。哦，你的冤家，你的仇人，那你的障碍就都来了啊，或者是别人就喊着你的名字，哦，你不要走，我们才是一家呀，这个我们才是最亲的人呢，这就都是你的障碍啊。能够你这个接引呐、啊，念见彼佛阿弥陀，你能够愿意去往生到极乐世界，那阿弥陀佛，你在这里信愿念佛，极乐世界就有一朵标着你名字的莲花呀。你每天不断的念，这个莲花就不断的生长长大，所以这个里边就有九品往生。到了你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拿着这朵标着你名字的莲花来接引你啊，来接引你，还不是说你要爬到莲花上去，是他那个接引的手啊，一抄把你就抄到他手上，再一放放到莲花上。哎，这就是不可思议啊！一般我们自己的想法，哎呀，事在人为，事在人为，我们不做都不行啊。极乐世界不是这样，只要你愿意去啊，那阿弥陀佛就一定能去。这就是我们践行的正轨。为什么要盼到这个临命终？平常的时候有好多时候这个业都不一定会现，尤其是我们在不犯在行持的时候在犯犯悠悠啊啊，你问问他，你有没有定课呀？哎呀，我想起来就念啊，你让他去随个众吧，哎呀，我嗓子疼又不愿意张嘴，那就头头不了，账账不清啊。那这个正轨简单到什么程度啊、在座的也有居士，可能居士在家还要上班还要忙，有一个方法，晨朝十念啊，一会儿我们再讲。这个就是说往生到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来接啊，一个是吉泽，一个是正轨，两者是不相矛盾不相冲突的。或以毗卢遮那遍一切处，何得偏指西方有乖全体？不知，这就是说有人会抬杠啊，杠精啊，啊，就说这个，哎呀，毗卢遮那佛遍一切处，我们都有这个清净的法身，你干嘛非要给我来一个西方极乐世界呢？你这不是啊、你占了这个，你就毁了其他的这个佛国净土吗？哎，那这个时候就要研究一下华藏海喽。那华藏世界的一毛一尘呐、啊，它具足无量无边的气界。气就是啊，气界就是啊，物气嘛，啊，东西啊，庄严之物。那极乐世界也具有这个呀。你看，我们有七重行树、七重蓝寻啊、七宝池。八功的水啊，你见到阿弥陀佛一个佛就能够遍见十方诸佛，只要你想见，你念头一动就能到。这都是我们在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中就有的啊。你所以说你见阿弥陀佛一个佛，你就等同于见了十方佛啊，更何况这个为什么还有，这是一个你到了极乐世界一动念头到他方佛府去。第二，我们经常天天我们有两堂念这个念佛呀，我看你们的功课背的都不熟啊，一到六方佛就被串了啊。这个六方佛不光不单单是六方啊，实际上是十方诸佛出广长舌相。那广长舌就是佛是无量劫没有说过一句假话，他才有这个三十二相之一的广长舌相。十方诸佛出广长舌相赞叹极乐世界，那你到极乐世界不就见了十方诸佛吗？啊，那十方诸佛都赞叹的，我们就只好，哎呀，佛都赞叹，我们就去吧。啊，这就是有一个极一极多，无二无差别， 那基一基多就是我们当下一念的心性，具足无量无边的多。而这个在天台里边有一个词表达的还是很好，叫一念三千。当下的一念心具足十法界，这每一个法界里边又有十个法界，这十十成百，这一百个法界里边，每个里边还有这个十个法界，不是十个法界了，它有十种如是，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啊，这十如是在作用，这就成了千。那整个的国土有三种国土，那再乘个三，那这就是简单的一念三千。啊，那无二无差别呀，那就是说一切法都无二无别啊。那这个时候无二无别在哪儿呢？这一切法门都在指向这个空中的那一轮圆月啊，这一切法门就是指月的手指，都是指向那个空中的那一轮圆月。那我们就是要看这一轮圆月啊，能见到就好，能看到就好，你顺着这个手指能看到就好啊。它究竟意义上是没有分别的啊。那一切法门里边呢，唯有我们释迦牟尼世尊金口宣扬，加上十方佛又出广长舌一块来赞叹哦，诸大菩萨文殊普贤观音世智护持流通啊，哎，慢慢的就宣扬开来。从了这个大这个佛教到中国以来，除了禅宗以外，以念佛得度者那就数不过来了。你看我们看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很厉害，禅宗的六祖嘛，他总共接引学人才多少个？有名的总共才40多个哦，你看我们净土圣贤录里边以后都会学到，这个文彦博他能发起莲花盛会就有10万人来参加，那你想想这个比例哪一个成就更快啊？那彭继清他是一个儒风啊，他修的是净业，哎，儒佛并重。他曾经有一个发心，想要去把这个以前的往生的事迹汇集起来，但是呢他实在是年龄大了，没有力量啊，哎，正好他的这个侄子彭希素就刚出发心，刚对净土法门有点信心，也发愿愿意去做这个事情。他做这个事情是干嘛呢？是坚定他去求生极乐世界的信心。首先是标明体要，这个教主是一啊，阿弥陀佛是教主啊。通过经论里边又载出来这个阐教的菩萨文殊普贤观音世智等等，再到我们中国啊这些著述里边去找，再加上他所见到闻到的，就成了一边叫净土圣贤录，希望能够见到的人都能够一念归程，同登彼岸。哎，这个里边不愧是文人呐，连诗经都给我们搬出来了啊。民蛮黄鸟，止于秋鱼，夫净土亦圣贤之秋鱼也，随其心境则佛土境得所止矣。就是说这个鸟啊，它飞了一天，它要有一个地方来栖息，有一个树枝来栖养。那这个时候我们你看，在世间人没有学佛的时候就拼命的打工赚钱买房子，为的就是这个色壳子有一个地方栖。那现在对于我们修行人来说，不光是要栖这个色壳子，更多的是我们本有的 觉性佛性如何去欺啊。那这个时候有人就说，哎呀，师父到寺院里边就很清净，净土法门它殊胜之地就在这里啊，它栖息它很容易啊啊。你比如说每一天你能坚持晨朝十念啊，十口气，一口气不管你念多念少，从啊吸饱气开始念，一直念到没有气为止，这算是一口气。你能坚持这十念，你最起码把今天的这个你要指的这个树枝找到了。你能够从听到这个方法开始发愿求生极乐世界，坚持到什么？坚持到你咽气的那一天。这是慈云忏主的一个方法，也是能得往生。哎，这就是心静则佛土静。那为什么心静则佛土静？因为你的心有止，止在哪儿？你止的一个环境是至极庄严、清净庄严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我们下功夫的地方就是先知止。哎，知止就是说知道你有一个能够栖息的地方，你愿意去那里栖息呀。这就谈到信愿行的愿。我们为什么不知道知止？不愿意去呀。阿弥陀佛来接，哎呦，阿弥陀佛，我给你告两年假，我还要把我孙子带到这个上幼儿园。以前有一个居士就是天天在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看着相上是很精进的，他的小孙子就藏在这个一个电视后边，他看不到，他的奶奶又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小孙子就说我来接你。这个老太太还以为他幻听了他就又开始念，又念这个，他小孙子就又说我来接你，你走不走啊？这时候他奶奶才发现，不是幻听，不是幻听怎么办？不是幻听他奶奶直接就跪下了，阿弥陀佛呀，我要跟你告两年假呀，我的小孙子还没有长大呀。这就是他不愿意去。那你说他到底知不知止呢？就是有没有知道这个栖息的地方，他还是不知道。那这个时候就扯回到刚才，你要看到天上的一轮圆月，有两种方法，一个是通过止月之止，语言文字善知识告诉你，你抬头看到了，教下。语言文字宗门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当体独漏，尤其月圆的时候一看那个光，你就知道抬头看，没有什么文字的。那禅宗之所以称之为教外别传，就是它不立文字。那我们净土法门恰恰称之为教内别传，教内别传就跟教外别传不一样咯。教内别传是要给你指方立向的，要指的就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就是你的歇心之处啊。那我们能够通过学习净土圣贤录不停的都能够找到适应自己根基的这个好样子，从而依之修行，首先不辜负这个道场啊，不辜负我们大和尚这个剃度啊弘法之恩呐。其次，你又不辜负这个我们本自具足的这个佛性啊。那如是这一生，那我们出家人真的才能称得上是分陀利化。你不要在这里搞得自己还是一个没有烧成的瓷器，就急着度众生，度众生是度众生，让你很有成就感，结果啊，夜风一来啊，有点对劲，吹到哪里都不知道啊。可能到畜生道，那以前这个见闻录里边都讲的有很多呀。那我们通过知止， 通过学习圣贤录，我们也要发起勇猛之心，向圣贤去看齐，见贤思齐。看到不贤的人，我们就要内自省，择其善者而从之啊。就是说跟着这些圣贤就要去啊，跟从他们。不善的地方呢，我们就要改过，如是我们也不妨不违背这个出家异常啊，皈依五戒菩萨戒异常啊。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谢谢大家。